好，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耶稣，你是何等一位奇妙的救主，主啊！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主啊，你就来拯救我们，主啊，你用你的血买赎了我们，主啊，你也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因着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主，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你的脚前，听你要对我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我们求你，主，你今天圣灵，主啊，也亲自来开启你自己的话，主啊，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主啊，能够真的看见你自己话语要对我们所说的，主啊，好让我们今天在地上能够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还是继续和大家讲撒母耳记啊。我不知道上次还大家记不记得讲到哪里了啊？上次我们是讲到撒母耳记上的17章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章，就是大卫啊怎么样这个打倒了巨人歌利亚啊。我想这是一章很多人啊，甚至主日学的小朋友都是耳熟能详的一章圣经啊。所以你看到在17章的里面呢啊，讲到呢大卫他呢。在这个战场上，他第一次上了战场啊，他就打倒了这个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啊，然后呢他就扭转了整个的战局啊，因为呢神与大卫同在啊。所以你看见大卫他不是用刀用枪啊，而是呢他只是用一颗小石子呢就打倒了这个巨人歌利亚啊，因为呢大卫知道啊，征战的得胜啊，不在乎人啊，乃在乎耶和华神啊。所以你看见神好像在那个大卫发出去的那个小石子上面呢装了一个这个卫星导航啊，直接呢就命中了这个歌利亚的额头啊，然后这个歌利亚呢这个巨人呢就应声倒地啊。所以在这个17章的最后啊，他讲到呢大卫他打倒了歌利亚之后呢啊，那扫罗他竟然忘记这个大卫是谁了啊！虽然大卫曾经帮他这个弹琴呢驱赶邪灵啊，所以大卫就告诉他，他说我是耶西的儿子大卫啊。所以呢接下去呢我们就来到了第18章啊。那是不是这个第18章开始，从此以后呢这个大卫呢他打败了歌利亚以后，他就开始平步青云，他就开始他人生的巅峰了呢啊？那我想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啊，正好相反啊，那大卫的苦难呢从此呢就开始了啊。那我们先把这章的圣经呢我们先读一遍啊，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啊，姊妹读一节啊。我刚才唱歌的时候听见弟兄好像声音不怎么大啊，这个弟兄常常这个好像早上这个早饭吃的不够啊，所以请帮忙弟兄一起大声的念好吗？弟兄一节，姊妹一节，18章，我们开始第一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众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刚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当你读完这章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这章的圣经的中心人物无疑呢就是大卫了。所以你看到大卫他杀了这个哥利亚之后呢，扫罗呢就立他呢做了这个战士长，之后呢又升他呢做了这个千夫长，因为呢在里面多次讲到大卫呢办事精明干练，你会看到在这章的里面有很多重复的这个词，你看到在第五节、在第十四节、在十五节、在三十节的里面呢，你看到四次讲到大卫呢做事精明，所以你看到大卫在众人的面前呢就显出了他这个领袖的才干。那围绕着大卫呢，你发现呢有两个非常鲜明的对比，一个呢是众人对大卫的态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扫罗对大卫的态度。那众人呢包括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在内呢，他们呢都非常的爱大卫，所以在第一节和第三节的里面，他两次讲到呢约拿丹爱大卫。在十六节、在第二十二节的里面呢，两次讲到众人爱大卫。在二十节、在二十八节的里面呢， 两次讲到呢米甲爱大卫啊，所以你看到几乎所有的人呢都爱大卫，除了一个人，谁呢？啊，就是扫罗。那扫罗对着大卫是什么态度呢？啊，你知道扫罗一开始呢他也是很喜欢大卫的啊，但自从呢这个听了妇女们唱歌之后啊，他对大卫的态度呢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啊。那从第九节呢，从他说从那个时候起，扫罗呢就怒视大卫啊，在后面呢更是呢有三次讲到扫罗怕大卫啊，在第十二节、在第十五节和第二十九节的里面呢，他讲到扫罗呢怕大卫啊。为什么扫罗这么怕大卫啊？为什么这么多众人，特别是约拿单呢，他们这么爱大卫啊？那我们先来看约拿单啊，那十八节的一开始呢就讲到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啊。约拿单为什么这么爱大卫？如果你看他们的这个身份地位的话啊，你看到约拿单呢他是好像一个太子，而这个大卫呢他是一个牧羊人啊。约拿单呢他是领兵打仗的一个将军，而大卫呢他是一个刚刚才上战场的这样的一个少年人。而且呢你读圣经的时候啊，很多研究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其实约拿单呢比这个大卫呢至少要大20岁。啊，是什么让这两个人呢他们这样惺惺相惜？是什么让这两个人呢这样的彼此相爱？那我想这个不是约拿单第一次见大卫啊。在前面16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大卫呢他以前呢有去扫罗的宫中呢为扫罗弹琴啊，而且呢他还做了扫罗呢拿兵器的人啊。那我想他肯定遇见过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啊，而且呢约拿单呢他一定对大卫这个少年人呢有很深的印象啊。而且呢当大卫在战场上对阵歌利亚的时候啊，他也一定听见了大卫对歌利亚说的那一番话，所以约拿单呢他看见大卫是那样一个勇敢并且呢信靠耶和华的人啊，他仿佛呢就看见了他当年的自己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前面第14章的时候啊，在那里呢非利士人呢上来攻打以色列人啊，而且你也是看见了扫罗呢他不敢和非利士人打仗，所以呢约拿单呢就和拿他兵器他们两个人呢在那里在单挑整个的这个非利士人啊。而且呢在当时在这个14章的第6节啊，约拿单也说了一句类似的话。约拿单说什么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啊，所以神呢就借着约拿单呢打了这个胜仗啊。那同样在第17章啊，在上一章的里面大卫对阵歌利亚的时候他说什么话呢啊？在第17章的47节里面大卫说，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啊。所以你看到这两句话好像是一个人说的啊。所以在诗篇的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深渊与深渊响应啊。你在这里你看见两个得胜者，你看见两个信靠神的人，因着他们同样有一颗爱神的心，他们成为知己好友。我想这个不是外面的吸引。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跟别人交朋友是什么呢？哎呀，我们都很喜欢喝酒，我们呢都很喜欢钓鱼，我们都很喜欢这个打牌，所以我们就成了这个好朋友。但是你看见约拿单和大卫，他们里面呢有一颗完全向着神的心。是对着神的爱，是在他们里面这个深处的吸引，让他们呢成为知己好友。那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哈，他翻译这个约拿单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这句话，他怎么翻译呢？他是说英文的翻译是说他们呢这个 so knit together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的魂呢是交织在一起的啊。是什么让他们的魂交织在一起呢？你知道 我们讲到魂的时候，是讲到我们的思想，讲到我们的感情和意志。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人，他们所思想的都是神和神的百姓，啊，他们的情感里面呢，也充满了对神的爱。同样，他们的心智呢，都是要与仇敌，神的仇敌来征战，啊，所以你看见他们的心呢，是身相契合的，啊，他们的魂呢，是交织在一起的，啊，你知道有一些这个支持同性恋的人哈，他就说，哎呀，他说你们这个圣经里面也有同性恋，啊，他说这个大卫和约拿单呢，就是一个例子，啊，这个是在这里胡乱解经，啊，这里讲到约拿单爱大卫的这个爱。啊，在原文的里面呢，他使用这个爱的这个字呢，不是那个情欲上的爱，啊，而是呢一种弟兄之间的那个委身的爱。啊，所以在你如果看到下面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时候，啊，那里呢讲到大卫在那里哭约拿单的时候呢，大卫说他们之间的爱是胜过妇女的爱情。啊，所以这和同性恋呢是完全是两码事。啊，我们知道同性恋在圣经的里面呢，一直是神所厌恶的一个罪。那我们看见约拿单爱大卫，啊，是因为首先呢，他们都爱神，啊，是神的爱把他们吸引在一起。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如果你很爱主，然后呢，你遇见一个也是很爱主的人在一起，啊，你就会觉得说，哎呀，你跟他觉得很亲切，啊，你可以跟他有很多的东西可以交通。因为深渊呢会和深渊响应，啊，你里面的声音呢，你里面的这个生命呢，会和他里面的这个生命呢，在那里互相呼应，啊，你们可以彼此交通，你们可以彼此学习，你们可以一起呢在主里面一起成长，啊，所以我非常的鼓励哈，如果你没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啊，你没有一个属灵的朋友，啊，你需要去找一个。啊，你需要去找一个属灵的同伴，可以常常和你在一起彼此交通，可以一起彼此扶持，一起呢彼此带导。啊，尤其是弟兄。啊，你知道姊妹和姊妹在一起呢有说不完的话，对吗？但是弟兄呢好像就是这个独行侠。啊，常常呢独来独往，什么事情呢都藏在心里。啊，然后呢又找不到一个倾吐的对象。啊，所以我真的很鼓励不管是弟兄和姊妹，啊，你都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可以彼此带导，可以彼此扶持。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十二节里面，啊，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所以你看到这句话不仅仅是对着少年人、对着年轻人说的，也是对着所有人说的，啊，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呢，和我们一起来追求主。那在第三、第四节的里面呢，他讲到约拿单和大卫结盟，啊，那结盟呢，在这个原文里面呢，是讲到他们在那里立约，啊，他们就在那里立约。我不知道你看到他们在立约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哈？我就想起这个，你知道这个中国这个电视剧电影里面哈，讲到两个人要这个结拜兄弟要怎么样做啊？就是要这个歃血为盟啊，然后呢这个血滴到这个酒杯里面，然后呢两个人呢一起把这个喝掉啊，然后完了以后还要说一句话啊，说我们这个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啊，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啊，好像非常的这个雄壮，啊，你知道这个是世界上的兄弟，啊，但是你看到大卫和约拿单，啊，他们的立约是超乎地上的兄弟之情，啊，他们是在神的面前立约，啊，而且呢，你看到约拿单把自己的外袍给了大卫，啊，又将战衣、刀、弓、腰带呢都给了他，啊，这什么意思呢？啊，他们到底在那边立一个什么样的约呢？你如果看到后面二十三章呢，啊，你就知道他们立约的这个内容，啊，在二十三章里面是讲到大卫呢在那里被扫罗追杀，啊，然后呢约拿单应该是最后一次呢他去见大卫，在二十三章的十七节里面，啊，二十三章十七节里面呢，这个约拿单对大卫说，他说你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呢，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啊， 所以你看到在约拿丹的心里，他知道神要拣选的呢是大卫，大卫是那位合神心意的王，所以呢约拿丹他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外袍，也就是象征着他王儿子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外袍呢交给了大卫，他承认大卫是那位将要来的王，他也认定大卫是带领百姓征战的这样的一位王，所以他把战衣、把刀、把弓、把腰带呢都给了大卫，他宁愿呢做大卫的副手，他宁愿呢做大卫的宰相，所以你看见约拿丹的谦卑，所以有人说，他说比起扫罗，因为我们知道是扫罗一直在那里追杀这个大卫，他说比起扫罗来说呢，约拿丹呢更应该去追杀大卫，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就直接威胁到他以后呢要去做国王。但是我们看见约拿丹他看重的不是自己的地位，他看重的不是自己的王位，他看重的乃是神的旨意。在新约的里面，同样有一个施洗约翰这样的一位先知。你知道当施洗约翰在旷野里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知道当约翰这样一宣告的时候，他很多的门徒本来是跟随他的，然后呢就转去跟随了耶稣。约翰有没有嫉妒耶稣呢？约翰说，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知道约翰他只不过是主的一个开路先锋，当主来的时候，他要让人首先看见的是主，当主来的时候，他的使命呢也就完成了。所以对约翰来说，当主的旨意成就的时候，我受一点损失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有人看见主，只要有人跟随主，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个是施洗约翰，这个呢也是约拿丹，因为他们里面都知道，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在这一章的里面呢，两次讲到约拿丹爱大卫呢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我们知道大卫呢乃是预表我们的主，约拿丹爱大卫爱到一个地步呢如同自己的性命。那我想我们都问问自己，当我们认识主，当我们经历过主以后呢，我们爱他吗？我们爱主如同我们自己的性命吗？你愿意为主放下自己的一切吗？那不仅仅是约拿丹爱大卫，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呢也都喜爱大卫，那只有一个人呢不喜欢大卫，那就是扫罗。扫罗是什么时候开始恨大卫的呢？就是从这个第六节妇女们开始唱歌的时候开始的。因为那时候呢妇女们在那里载歌载舞，在那边呢欢迎这个扫罗王得胜归来，然后呢他们就唱了一首的歌，而且呢这首歌呢最后呢就成了当时的这个流行歌曲了，所以呢你知道这个扫罗呢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恼火，因为呢这首歌的歌词说什么呢？说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你看到你乍一听的话，你觉得说这个扫罗和大卫都是这首诗歌的这首歌的这个主角，对吗？因为呢这个大卫呢他杀了这个巨人歌利亚，而扫罗呢是这个国王，所以呢他们写这首诗呢这首歌呢去歌颂这个扫罗和大卫，在那里欢迎，你知道说这个你看经文的时候他是说他们在那里欢迎扫罗，还不是专门为着大卫写的，是为着扫罗写的，而且呢你看到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是用了当时这个很流行的这种平行诗歌的这种题材，这种诗歌的题材呢是很讲究这个对仗的，所以你看到扫罗对大卫，然后呢千千呢对大千千对万万，所以你看到这里的千千和万万呢它不是一个实际的数字，而是为了表示呢这个数目很多，是一种夸张的这种文学的这种说法，所以在这个诗篇和箴言的里面呢你也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那比如说在这个诗篇91篇的第七节， 啊，九十一篇第七节里面呢，他有一句呢，他讲到说，纵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啊，所以你看到他不是说真的有一千个人呢扑倒在你的左边，然后呢有一千个人呢扑倒在你的右边，啊，而是呢讲到说这是一种诗歌的一种题材，啊，但是呢，扫罗呢可能文化不高。啊，而且呢，这首诗歌呢没有经过这个扫罗的这个事先审查，啊，所以呢，你听到呢，你知道说这个扫罗一听呢，他就非常的不爽，啊，他就说，凭什么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啊，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啊，所以从此以后呢，扫罗呢就开始想要怎么样呢去除掉大卫。所以我们之前呢讲过这个扫罗的问题，啊，你知道扫罗呢，他一开始呢也有一些人的优点，对吗？啊，自从他登上了这个宝座之后，啊，你看见扫罗的这个自我呢就开始膨胀，啊，他刚愎自用，他擅自献祭，啊，到后来呢，他不顺服神的命令，啊，他神叫他要赶尽杀绝这个亚玛利人和一切的这个牲畜，但是呢，他却留下了这个上好的牛羊，而且呢，留下了这个亚玛利王亚甲，啊，而且呢，他还向撒母耳呢在那里撒谎，啊，因着扫罗的悖逆，啊，神呢就厌弃他做王，啊，神就借着撒母耳呢告诉他，啊，借着撒母耳告诉他两次，啊，第一次的时候呢，神是告诉他说呢，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第二次撒母耳告诉他说，他说神要把这国赐给一个比他更好的人，啊，你知道其他的话呢扫罗都没有听进去，啊，但是这两句话扫罗他记住了，啊，而且呢这两句话一直在扫罗的这个耳朵中间呢回响，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一个比他更好的人要来代替他做王，这个让扫罗呢寝食难安。而现在呢，这个人呢竟然呢真的出现了，那扫罗要怎么样做呢？那就是要除掉他。所以你看见扫罗的心呢已经被嫉妒呢充满了。在箴言书的十四章三十节里面，啊，箴言的十四章三十节他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啊，当扫罗的心充满嫉妒的时候，啊，他身上就有了破口，啊，恶魔也就是邪灵呢就降在了他的身上，啊，他不仅在那里呢胡言乱语，而且呢他对大卫呢充满了仇恨，啊，这个仇恨到了一个顶点，他就要把大卫呢除之而后快，所以呢你看到他两次想要这个用枪呢刺死大卫，啊，所以圣经上说呢，说什么呢？恨人就是杀人，啊，因为那个恨有一天表现出来呢就是凶杀，啊，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嫉妒这个罪，啊，因为嫉妒你看见呢该隐呢杀了他的亲兄弟亚伯，啊，因为嫉妒呢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呢卖到了这个埃及，啊，所以你看到嫉妒其实是我们人常常犯的一个罪，啊，我们也常常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说，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在那边想，啊，他能力没有我强，凭什么他就能够升职加薪，啊，他孩子平时没有我的孩子读书好，凭什么就考上了这个精英中学，啊，他的圣经没有我的圣经熟，凭什么他可以参加那个服事，啊，你看见很多的事情都能引发我们的嫉妒。你知道有一个姊妹，啊，有一天她在那里这个一直在那看那个窗台上的蚂蚁，啊，因为呢她不小心把那个糖呢撒到这个窗台上，啊，然后呢就很多蚂蚁呢跑过来搬这个这个窗台上的那个糖，啊，然后她就盯着那个蚂蚁在那边看，啊，她弟兄就问她说，她说你干嘛要盯着这个蚂蚁看呢？啊，这个姊妹她就说，她说，哎呀，我真的很嫉妒这个蚂蚁，啊，她弟兄就很奇怪，她说蚂蚁这有什么好嫉妒的呢？啊，她就说，她说你看这个蚂蚁，啊，她这么喜欢吃甜食，但是腰呢还这么细， 所以你看见我们不仅嫉妒人，我们连这个蚂蚁都嫉妒。你知道刘志雄弟兄他讲过一个他自己的例子，他说呢，他说有一次他这个因为要出去外地这个讲道，因为你知道刘弟兄讲道非常好嘛，对吗？非常的幽默，不会叫人打瞌睡的。然后呢他出去讲道的时候呢，这个他就邀请了另外一个弟兄呢到他们自己教会来讲道。那讲完道以后呢，你知道这个刘弟兄一回来，哇，马上有一个姊妹呢就打电话给他，他说，哎呀，刘弟兄，你请的那个弟兄，哎呀，讲道讲得真好。那刘弟兄也很高兴嘛，对不对？因为这个有供应嘛，请了一个弟兄来，能够给弟兄姊妹带来供应，他也觉得很好。但是呢，后面一句话让他的里面非常的不舒服，因为这个姊妹呢，后面就加了一句什么呢？哎呀，讲得比你还好，所以呢，这个弟兄的心里面呢，就七上八下的，但是呢，你知道，他说后来呢，他的儿子也起来呢，操练讲道。然后呢他的儿子呢讲道完以后，哎呀，也是一个姊妹跑过来跟他说，说哎呀刘弟兄，他说你儿子呢讲道讲得真好啊，而且呢讲得比你还好啊。刘弟兄生不生气呢？一点都不生气，哎呀，很高兴，那个里面觉得说这个比吃了蜜还甜啊。为什么呢？所以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说因为有爱嘛，对不对啊？因为有爱你才不会嫉妒，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如果你对别人没有爱，你的嫉妒呢就出来了。当你里面被爱充满的时候，你就能够用爱去爱你不喜欢的人，你就可以去为他们祷告。所以当你发现你里面要有嫉妒出来的时候，你要回到主的面前，你要让主的爱来充满你，让你能够用主的爱呢去爱对方，然后为对方祷告。你看到扫罗呢，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里面对着大卫没有一点的爱，所以他就任由他的嫉妒呢在他里面呢生根蔓延，以至于呢他被邪灵利用，两次呢想用枪呢去刺杀大卫，但是你看见神保守大卫，大卫呢两次都躲避掉。扫罗看见他自己呢杀不了大卫，他就想呢用借刀杀人，然后他把大卫呢升做这个千夫长，然后呢派他呢去前线去打仗，而且呢应许呢要把他的大女儿米拉呢嫁给大卫，哪里知道大卫呢因着神的同在，他出去打仗呢都是征战得胜，而且回来以后呢你看见更加的受百姓的爱戴。所以你看见扫罗他就食言，他没有把他的大女儿呢嫁给大卫。后来呢他听说他的二女儿呢米甲呢也爱大卫，他就又想出了一个很歹毒的主意，他就把他的女儿呢作为一个诱饵，然后要大卫呢去杀100个非利士人，然后把他们的羊皮呢作为聘礼。你知道这个扫罗的目的就是要借着非利士人呢置这个大卫于死地，而且呢你知道即使呢这个即使这个大卫没有被这个非利士人杀掉，因为这个大卫他做的这个事情，割掉这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对这个非利士人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所以他们一定会找大卫来报仇。所以你看见扫罗呢他是非常的歹毒，但是你看见这些呢并没有难倒大卫，反而呢大卫呢他是杀了200个非利士人，而且呢超额呢完成了任务。当大卫做完这一切事情的时候，29节，大卫这个圣经说什么呢？他说扫罗就更怕大卫。我们之前讲过，在这一章里面呢有三次提到扫罗怕大卫，12节讲到扫罗怕大卫，15节还有29节。所以你看到不仅仅是扫罗恨大卫，他更怕大卫。为什么扫罗会怕大卫？因为你知道如果论地位来说的话呢，扫罗他是王，对吗？如果论武力来说的话呢，扫罗可以调遣全国的这个兵力，他有什么好怕大卫的呢？ 啊，所以你去看经文的时候，你发现每一次讲到扫罗怕大卫的时候呢，都是因为呢扫罗看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大卫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大卫的后面有一个靠山，啊，那就是耶和华神。啊，所以你遇到坏人，你不要害怕，因为如果他知道神与你同在，他自己呢会先害怕。啊，你知道扫罗与大卫作对呢，其实就是与神在那里作对。你知道扫罗他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是呢，你知道因着他里面的记恨，他明明知道大卫是那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呢，他还是要一意孤行，他还是呢要呢，你看到说他就是要把大卫呢置于死地，就像埃及的法老，他明明看见神迹，他明明看见神的大能，他还是应着景象呢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呢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像泥土一样，这个太阳越晒呢，你就发现这个泥土越硬。这种人呢，他看见神的工作，他越看见神的工作呢，他的心呢就越硬。你告诉他有神，他偏偏不相信。你告诉他说你所遭遇的都是神的管教，你看见中他偏偏不信。然后呢，你就看见他离神呢越来越远。但是还有一种人，他就像蜡一样，你知道那个蜡呢是越晒呢它就越软的，你知道这种人呢，你看见说他越被神光照，他越被神对付，他就越柔软，他就越谦卑。你看见大卫就是这样的人，当大卫从一个牧羊人一下子成为这个以色列的大英雄的时候，他并没有得意忘形。当这些妇女们在那里唱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你知道对大卫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为什么呢？你知道以前大卫当他在旷野里面打死狮子打死熊的时候你知道他放牧的那些羊没有说那个羊就在那边鼓掌那些羊就在那边跳舞来这个庆祝这个大卫的得胜。但是你看见现在当大卫打死哥利亚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人在那边好像来为他鼓掌在那边呢来赞美他大卫会不会被这个成功也冲昏头脑呢我们看见没有当扫罗两次要用枪刺大卫的时候大卫呢他并没有因此就离开扫罗他说我自己这个另立门户而是呢他继续忠心的服侍扫罗。当扫罗在那里食言没有把大女儿嫁给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计较。当扫罗说要把他的二女儿米甲嫁给他的时候，他甚至在那里谦卑的说，他说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怎么配做王的女婿呢？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扫罗和大卫他们鲜明的一个对比。一个是被神厌弃的王，一个呢是那个将要来的王，一个呢是悖逆刚硬的扫罗，一个呢是顺服柔软的大卫。从此以后，大卫呢就成了扫罗的眼中钉、肉中刺。从此以后，你看见扫罗的生命中，他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要除掉大卫。而且呢，他是倾全国之力呢去追杀大卫。所以从这一章开始，大卫呢就开始了他逃亡的生活。很多人说，他说：“哎呀，这么好的一个大卫，神为什么要让他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呢？这么好的大卫，为什么神要在他的生命中安排一个扫罗呢？因为神要在大卫的生命中做更深的工作。我们看见大卫，我们看见扫罗，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那大卫的里面有没有肉体呢？当然也有，因为肉体的本质呢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见神要借着十字架来对付大卫的肉体，让大卫来学习不靠自己，而是仰望那位拯救他、帮助他的神。所以你看见神要让大卫知道， 通往宝座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不经过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同样，也许在你的生命中，你也会遇见很多的苦难，也许在你的生命中，也许神也给你好像配了一个扫罗。有时候我们在那边怨，在那边抱怨神说，哎呀，为什么要让我遇见这样的环境？其实是神爱你，神他要来借着这些环境来雕琢你，要来炼净你，要让你的生命能够被神来对付，让你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最近在这个诗，在这个基督里长进，在读诗篇，你看见诗篇的里面呢，大卫写了很多很美的诗篇，大多数你去看哈，大多数都是在他的逃亡和苦难的里面写的，他讲到神怎么样帮助他，他讲到神怎么样拯救他，他讲到呢，他行过死荫的幽谷呢，却不怕遭害，因为呢，主与他同在，因为主是他的避难所。当我们读到这些诗篇的时候，你看见那些的诗篇就带给我们安慰，那些的诗篇就带给我们鼓励，那些的诗篇就带给我们盼望。所以真的求主借着这一章的圣经呢，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呢不做刚硬悖逆，不做满心嫉妒的扫罗，而是能够呢像大卫一样，在经过一切的这些磨练之后呢，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古老的圣经，主啊，你再次向我们来说话，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中，主啊，一直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都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肉体中，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很多需要被你对付的地方，主啊，求你不放过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真的能够每一天能够来依靠你，能够来仰望你，主啊，让我们真的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学习靠你而行，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地上能够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